我们今天就要这个学这个八卦了。八卦是由表示阳的符号的这个阳爻，和表示阴的符号的阴爻，经过三次进位制的历变，重叠而成的八种，其中有八种不同的图形所组成的。那我们请看这里，开始那个时候，伏羲是还没有文字的时候，他只能用这种符号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这个是。后来我们有了文字了，第二个概念就是说，这是天，这是泽，这是火，这是雷，这是风，这是水，这是山，就是地。就是伏羲啊，他看天看地，他发现这个世界上面只有八样东西，就这样八个东西。那个时候没文字，他只能用符号来表示。后来我们有了文字了，就是哦，天啊，火啊，雷啊，风啊，这样子。那么后来发展到周朝的时候，有个周文王，他就把它变成乾卦、兑卦、离卦、震卦、巽卦、坎卦、艮卦、坤卦。先天八卦就是这个数字，这样演变过来的，是吧？大家看这里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非常这个认真的把它追根溯源，懂了解，是吧？那么，八卦就称为经卦，什么叫经卦？表示基础之意。下一讲，如果这一讲顺利的话，下一讲我们就开始讲64卦了。它是经卦，是吧？八卦八经卦两两相从，就形成了64卦，称为重卦，对不对？每卦六爻成为易经的主体64卦，所以我说这个八卦。非常重要，八卦的基础不打好，你怎么来学64卦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学，我还是这个问题，学东西一定要从基础开始，还是因为这个易经这个东西太繁杂了，我们还是这个原则，这是我经常讲的，重复的问题要简单化，是吧？简单的问题。要重复化，你看我顾老师经常有些东西经常在重复，你们引起注意了，不是我啰嗦啊，就是这绝不是啰嗦，而是经常要讲的，你们要引起注意了，重复的问题就要认真化了，所以我们要带着问题来学，就是要静心的思考，要动脑筋了，啊，你们在座的都是主人，要动脑筋了，是吧？在用字上很下功夫，就要联系实际了，是吧？所以是这样一个道理。那么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就开始，啊，来系统的来学习这个《易经》。《周易》里面呢，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是《易经》，一个是《易传》，对吧？因为《易传》呢，现在大家还刚刚起步，不要搞乱，放在后面。因为现在一笼笼的太多了，大家有思想混乱了。但是要了解，《易传》是我们伟大的教育家孔夫子和他的学生，是吧？看了这个一周易以后，他感到这么一本伟大的书，不光是占卦，是吧？还有伟大的哲理啊，是吧？所以写了一本易传，是吧？易传，是吧？所以我上次讲嘛，会重复嘛。我们中国在海外开了这么多的孔子学院，好多人不知道孔夫子的贡献在哪里。孔夫子最大的贡献就是跟他的学生一起写了一本易传。是吧？自从他50岁学易以后，那是违背三句，行者在让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了非常感叹：“加我数年，而52学易，可以无大过也，是吧？”这话。所以呢，这个《易传》里面有个系辞，那将来都要学的啊。现在先放一放。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上次第一课我就跟大家讲了，重要，记下来，是吧？阴阳之谓道是对易经准确的把握和概括，整个的易经系统就建筑在这个上面，阴阴阳之谓道上面。这阴阴阳不是数字啊，不是阴阴阳，这是阴阳之道，就是阴阳理论，是吧？是易经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石啊。所以我们要把阴阳之谓道是对易经准确的把握和概括，也是我们学习八卦的理论基础。这个八卦 就是从阴阳里面来的，是吧？离开了阴阳呢，就没有这个八卦，是吧？是这个道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八卦，所谓八卦就是有八个卦，是吧？八个卦就是我们的伏羲，这个伏羲是一个伟人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大千世界，是吧？就是有这么八样东西，有天，有泽，有火，有雷，有风，有水，有山，有地，他看到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八个卦，就金卦在叫，对吧？都是由基本的三爻组成的，是吧？金卦什么东西呢？什么叫金卦呢？就是原始基础的意思，原始基础就叫金卦。他告诉我们，八卦的每一卦都有三个符号，每一个符号就称爻，记住啊，这是读爻，每一个符号就称爻。这个爻有四根四棒相交而成，对吧？大家刚才在讨论这个四爻，是吧？哎，四爻四棒相交而成，四为草本之物，古人用其茎来占卜。刚才我已经讲了，我们学了以后要找低级讲开始，我们要学。虽然它很烦，用这个四爻来算，起码两个小时，对吧？我们不可能用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会，要懂，对吧？懂要懂啊，是吧？当然我们会有更简便的三个铜钱法，是吧？但要懂，是吧？不懂就不行，要懂，对吧？那么接下去就告诉大家这个八卦的原理，对吧？一个卦有三个爻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卦三个爻，你们都看，一个卦有三个爻，看见吧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个爻，是吧？卦的三个爻排列组合方式，无论怎样搭配，总有四种类型。上次我记得跟大家讲过。有三个铜钱是吧？无论怎么样子弄六次，总有四种类型，对吧？没不可能五种的，是吧？也不可能三种，它也是这样子。无论你怎样的这个三个爻怎么搭配，它总是有四种类型。第一种，三个都是阳爻，对吧？三个都是阳爻，那就是乾卦，对不对？三个都是阳爻，是吧？第二个，三个都是阴爻，坤卦。两个阳爻一个阴爻，有三个，看见吧？两个阳爻，看见吧？一个阴爻，看见吧？看清楚吧？这个就看清楚啊，后面看得见吧？两个阳爻一个阴爻，这第三种情况，大家看着啊，学习要认真啊，要专注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还有一个呢，第四个呢？两个阴爻一个阳爻，记住吗？啊，一个是两个阳爻一个阴爻，一个是两个阴爻一个阳爻，倒过来，所以叫坎卦，你看见吧？两个阴爻一个阳爻，震卦两个阴爻一个阳爻，看见吧？坎卦两个阴爻一个阳爻，这个很重要的哦，啊，非常重要，这个是基础的基础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呢，有你们。今天回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背诵八卦卦象歌，要背诵。下次呢，我要站起来再背的。八卦卦象歌要背的，是吧？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有一个问题了，大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，对不对啊？胡教授啊，哎，奇怪了，有个疑问就出来了，对吧？有的人可能会问我，他说顾教授啊，八卦为什么要用三个爻表示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学的也有这个疑问啊，为什么三个不可以用四个，不可以两个，不可以五个，是吧？哎，而不用两爻四爻或者其他爻来画数呢，对吧？这个很自然就有一个问题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学艺啊一定要带着问题学，听懂了吧？哎，一定要带着动脑筋，对吧？哎，跟老师的较劲， 找他的这个破绽之处，对吧？胡教授，我提问题，好，请说，为什么三爻？难道不可以四爻吗？五爻吧，甚至两爻吧，那这个学生就好了，是不是在动脑筋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学问，学问是问出来的，这个道理非常对，是吧？一个疑问，八卦为什么有三个爻表示，不用两爻、四爻和其他爻呢？那我告诉大家有三个理由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对吧？第一个，三爻卦呢，大家知道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三才知道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记得吧？啊，三才知道啊。什么才知道啊？天地人。所以易经伟大在这里，他就把很复杂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概括了。这个大千世界除了天除了地就是人呀，还有什么三才呀、啊、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天地人啊，三才知道。所以三个爻，三个爻，上爻，对吧？就代表天，中爻就代表人，下爻代表地。所以就我们的祖先非常的智慧，他就感觉天地人一定要用三爻，第四爻就不像话了，对吧？第二爻不够，对吧？当然至于怎么个思路，等会我会讲的，对吧？因为他也是不是中国一两年啊、哦、因为大家知道从伏羲氏创造这个先天八卦到周文王搞后天八卦，当中要经过2000年啊、哦，不是几千年啊，是不是2000年都不够，是吧？像我们想要这么快，明天后天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探索，我们祖先在探索呀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这个道理，那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懂，为什么是三爻不是四爻，是不是？因为是三才知道，对吧？第二个，那三才知道呢，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人，朱熹，大家知道吧？朱熹啊，朱熹是谁啊？朱熹是谁？大家哎，大胆的讲，朱熹这个人很伟大的，对吧？他对易经的研究已经是写了好多书，对吧？他是三华三爻，而三才之象是背也。他是古文嘛，对吧？就是告诉你，用三爻构成的八卦，就具有了包容万物的超哲学。记住啊、哦，这个讲到这里，我也讲一句啊、哦，我们好多的书上都把一个误区，这是我研究出来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刚才在探讨，说《易经》不但是一门占卜的书，而且它是一个哲学书，知道吧？这是错的啊、哦！《易经》这门，我感觉到它是来自于哲理，但是超于哲学的一本书，不是一般的哲学书。因为什么呢？它是一种超感觉思维，你注意啊，是吧？哲学有超感觉思维吧？没有啊，是吧？它是超感觉思维，是吧？我们在大学里面都读过一个概念，什么叫哲学，对吧？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经常被老师提问，他说说什么叫哲学，哦，哲学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。你看我几十年前这个现在还能够，对吧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括和总结，这叫哲学，是吧？哎，但是这个周易啊，这个三爻以后，它是一种超哲学，就超哲学思维，一种玄学思维的伟大意义。记住啊、哦，上次我再重复，我们经常进入一个误区，说哎呀，你算命也好，风水也好，不符合科学，这话有吧？因为我们以前总是一个科学这个杠杆，对吧？如果不符合科学，认为是迷信。现在我们学了易经就知道，除了科学以外，因为是多元时代了，对吧？现在多元时代，我们在大学里面很苦的，60、70年代、80年代，我做老师的时候，只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，一根标杆。费尔巴赫哲学不许讲，对吧？其他哲学不用讲了啊、哦，这是唯心主义，马克思哲学才是好的，是吧？所以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。现在我们多元时代，知道了。 除了马克思主义，还有其他的主义，对不对？多元时代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学了周易以后知道，除了科学以外，还有一门课玄学，对吧？科学也许是显学，它是隐学，是吧？它是研究暗物质的，对吧？但是就是说，我们肉五眼，这个我们的五官，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，不等于不存在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了，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暗物质，所以这种超感觉思维是一种玄学思维。我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博导，跟这个心理咨询师们讲课，我也说，心理学跟周易啊、易经思维啊，都是超感觉思维。他们是，所以心理学的人一定要学周易，周易有机会也要学心理学。一部《八八六十四卦》就是一部伟大的心理学教科书，每一卦都在讲心理学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是吧？所以呢，三爻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意义。这是第一个啊，三才之道，记住了，我们的周易，对吧？都已经把它总结了。下面我们讲两，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是三爻，不是四爻，是吧？在2800年前，在我们中国的轴心时期，出了一个圣人，老子，对不对？他叫李耳，对不对啊？老子，老子写了一部书《道德经》，是吧？太伟大了。现在《道德经》是世界上面除了圣经以外，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书，全世界都在学。我到过美国联合国大厦，里面都把老子的像、老子的画都放在里面，我感到很开心啊！中国，我们中国什么叫伟大，是吧？一个国家真正的强盛，不是光是搞贸易啊，真正的强盛要把我们的这么好的，是吧？这个这么好的文化输出去，对吧？主流观点输出去，这才是强大。贸易搞了一场稀奇啊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老子《道德经》，他一句最最重要的话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”记住啊，三生万物，对吧？老子也这样讲的。这个跟这个为什么三爻有关系啊，对吧？因为老子是这个《周易》的最伟大的传人，所以学《周易》一定要配合学老子《道德经》。你如果学了《道德经》以后，反过来对这个《周易》会加深理解，是吧？相辅相成的，是吧？你看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记住啊，这不是数字啊，是吧？不是光是数字啊。三是无限大，万物之数，无限大，啊，从远古时代起就是数多不过三的时代，数多不过三，啊，所以三表示多数。举例子了，三人为众，这话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呀，三人才成个小组，对吧？一个董事会两个不行，总该至少三个人才是个董事会。桃园还三结义了，两个人就不叫结义了，对吧？一定要刘关张，是吧？这个道理，对吧？三呢表示多集合成群之意，他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光三个人啊，表示多，对吧？成语比如说一日三秋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几天不见了，我对吧？见了要有如隔三一日三秋啊，想念之朋友啊，对吧？三番五次，对吧？哎，三省吾身，每天要检查自己，对吧？违背三绝，孔夫子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可能估计，孔夫子这么喜欢这个易经啊、周易啊，说不定不一定断三次，对吧？可能断五次、六次说不定的，但是我们就总结，三次已经够多的了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三岁看老，对吧？一个小孩子，以前古代老人讲的三岁看老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还有二不过三有啊，如果你在某一天闯了两个祸，注意啊，还第三个祸等着啊，很准的，啊，两不过三有吧？老人讲的话，对吧？啊，你。两件事情还有第三个等着你，当心当心。 粮不过三，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道理，对吧？